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卸任演说，警告超级富豪的寡头政治威胁民主。
Today,an oligarchy is taking shape in America of extreme wealth, power, and influence that literally threatens our entire democracy.
拜登说超级富豪的寡头政治正在美国扎根，而科技工业综合体正侵犯美国人的权利和民主未来。他又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该由美国带领而不是中国。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的国务卿提名人鲁比奥说必须要令到中国相信入侵台湾的代价将大于好处。他同时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白宫宣布延长对香港人在美国的强制离境宽限期，亦即是 DED。 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担心被遣送至中国，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Today, an oligarchy is taking shape in America of extreme wealth, power, and influence that literally threatens our entire democracy.
拜登说今天美国正形成一个拥有极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政治，这个实际上威胁到美国整个民主制度。拜登说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每个人获得成功的公平机会，同样看到技术、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危险。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民治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拜登说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而不是中国，必须要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引领世界。他祝愿新一届政府取得成功，因为拜登说他希望美国成功，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坚持他的职责，确保权力和平有序地过渡，确保我们以身作则。下任总统特朗普的国务卿提名人鲁比奥1月15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提到台湾问题时，对在场议员说读习近平的讲话不要读中国官方的英文版本，又要直接用中文的翻译，这样就会了解台湾问题对习近平个人来讲是一个有关根本和定义的问题。卢比奥强调，因此美国必须要认清楚，除非出现戏剧性变化，否则美国必须要在2030年结束前面对这个问题。
When the porcupine strategy, what it really means is you want to make the cost of invading Taiwan higher than the benefit.
卢比奥参议员说刺猬战略的真正意义是令到入侵台湾的成本大于收益。我们想中国不要这样做，令到中国相信的是他们最终能够赢得入侵的台湾的胜利吗？但是代价会高到无法承受，这个基本就是威胁。卢比奥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单止是为了保卫台湾，也是为了防止印太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干预，情况会是这样。
And I would make one more point, and again, I don't mean to want to be alarmist about it, but if you listen to Xi Jinping, and it's important when you listen to him, and I say listen, read, don't rea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鲁比奥又说假如你听习近平的讲话，这点很重要，当你听他讲说话读他的话，不要读他们发表的英文，因为英文翻译永远不对，你必须要读他们用母语用的说话的真正翻译。卢比奥说中国的基本意思上是这个对习近平个人来讲是根本性和定义性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中国必须认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出现戏剧性变化，例如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干预台湾代价太高，否则美国将必须要在这十年结束之前处理这个问题。卢比奥参议员在出席国务院提名人听证会上，受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议员李基慈提问，问他你是否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卢比奥是这样回答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PRC is the most potent and dangerous near-peer adversary this nation has ever confronted.
魯比奧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美國有史以來面對的最強大、最危險和美國的能力近乎相當的對手。魯比奧說中國擁有前蘇聯從未擁有的元素，中國是技術上的對手和競爭者，是工業上的競爭者和經濟上的競爭者，是美國的地緣政治上的競爭者，亦是科學上的競爭者。魯比奧又說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挑戰，他相信將會決定21世紀的走向。美國白宮在美東時間1月15日星期三下午宣布，在拜登總統卸任前夕決定宣布延長以及擴充部分香港居民然後強制離境簡稱 DED 的資格。在致信到美國國務卿和國土安全部長的備忘錄當中，指示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對部分在美國的香港居民的遞解延遲遣返再延長兩年的時間，自這一份備忘錄發布之日起開始生效。目前正在實施的對美港人的 DED 資格原定在2025年2月5日屆滿。這份備忘錄說美國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持續嚴重侵蝕這些權利和自由，所以總統指示延長並擴大目前居住在美國的某些香港居民，無論他出生在哪個國家的延期遣返範圍。据路透社报道，即将卸任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杰克劳说，在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开始携手合作，善明事态紧急之后，促使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的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在该停火协议达成之前，杰克劳星期二在路透社采访当中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在他担任拜登总统的驻以色列大使15个月期间，同2023年10月7日爆发巴勒斯坦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击的这场战争是有所重叠。杰克劳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在去年12月同星期二接受过路透社的采访。他说，美国两党合作始于两个月前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热情交接和建设性过渡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挑选的国家安全顾问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沃尔茨在星期三接受采访时说，下任总统正在探索保留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的方案。无独有偶，拜登政府亦探索怎样在禁令即将在星期日生效之前被 TikTok 在美国继续营运。沃尔茨是在福克斯新闻主播拜尔文及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时发表上述评论。这篇报道说，特朗普正在考虑发布行政命令，暂停执行一项将会在星期日生效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联邦法律。上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就 TikTok 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和这个应用用户对该联邦法律提起的法律挑战听取了口头辩论。最高法院大法官似乎倾向维持这项法律。根据上旬一名中国演员被拐骗到缅甸电诈园区获救之后，电诈罪犯话题持续在中国舆论燃烧。中国公安部星期三晚间话，对相关案件高度重视，将全力协调解救被骗至境外之后失踪或者被困的中国公民。在星期三晚，中国公安部发布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示。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公安部提醒境外诈骗集团经常以高薪工作、包吃包住、报销机票、专人接送作为利诱，或者以商务考察、免费旅游等名义将中国公民拐骗至境外，并且将他们困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庙瓦底等诈骗窝点聚集区。之前中国演员王星一月初随剧组去泰国拍戏，但在泰国北部的达府地区失踪，随后在缅甸被找到。泰国警方认为他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路透社星期四引述一名了解中国政府想法的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官员和汽车制造商正在关注一些即将停办的德国工厂，尤其对大众汽车的工厂感到兴趣。这名人士说，收购工厂能够令到中国在德国最负盛名的汽车行业当中增加影响力。中国企业已经在德国的多个行业进行投资，从电信到机械人等，但还未建立传统的汽车制造厂。虽然梅赛德斯平治有两大中国股东，这一类举动可能成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投资之一，因为大众汽车一直是中国工业实力的象征，但这个地位现在正在面临需求下跌和绿色技术转型的挑战。 在德国生产汽车并且销往欧洲，将会使到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得以避免支付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并且可能进一步威胁欧洲制造商的竞争力。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虽然收购可能是由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进行，但是中国当局保留批准特定海外投资的权利，并且可能进一开始就参与收购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节目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专家怎样分析纽约法院对特朗普作出无惩罚的判决。我们会报道中国民航的运输量创下新高，但是业内人士就慨叹机票量升价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担心被遣送至中国，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批十年前逃离中国被泰国政府扣押狱中的维吾尔人向外求救，声称泰国当局正准备将他们遣返，家属就担心他们被强制遣返之后将面临酷刑同虐待。知情人士相信，泰国之所以选择而家推动遣返，和今年是泰国和中国建交50周年有关。北京就谴责个别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即滞留泰国维吾尔人的问题去抹黑中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刘焕报道。
成全会遭遣返中国的48名维吾尔人，目前分别囚禁在曼谷的监狱或者移民拘留所。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穆罕默德的爸爸是在泰国被拘留的人之一。他透过翻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泰国移民拘留所的伙食、卫生、对外通讯等条件相当恶劣，他爸爸基本上被禁止和外界接触。
当我和爸爸交谈时，他告诉我拘留中心
穆罕默德说，当他和爸爸交谈的时候，他爸爸说他知拘留中心的条件非常差，原本只是住15人的监仓是逼满大约40人。爸爸又说他知当局会提供足够的食物，不至于饿死。他爸爸如果赚到钱的话，会买一些即食面。去洗手间是另一个问题，需要排好长龙。另外，他爸爸被禁止和维吾尔人接触。有时有人会有机会通过贿赂警员得到手机，他爸爸就会给钱给那些人，之后就可以间中打电话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引述他爸爸说，自己过得好艰难，冇人帮。依家穆罕默德已经无法同佢爸爸取得联系，唔排除系当局完全禁止维吾尔人使用电话，亦都可能系因为泰国当局正准备送佢爸爸翻中国。旅居挪威嘅维吾尔活动人士阿不都艾力一直关注呢一批维吾尔人嘅状况，并且向佢哋提供协助。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综合由监狱外流的录音、信件以及律师和人权组织的消息，泰国移民官员今个月初要求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签署自愿驱逐出境的文件，但是这样做引起拘留者的恐慌并拒绝签字。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所有的人没签。
阿不都艾力说，他无法确定所有人都没有签字，担心万一有人签了字的话会被当局欺骗。以往土耳其就曾经发生过有人签字之后，土耳其政府将他们送到去第三国，例如是塔吉克、卡塔尔、阿联酋等，然后中国警察就在当地等候，等维吾尔人一落飞机就将他们遣送回中国。阿不都艾力又说，签名等同于没了后路。他又说，根本不知道泰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什么事，所以特别焦急。美联社1月11日报道，该社获得的一封信中，狱中维吾尔人发出公开呼吁。封信提到，他们可能会被监禁，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所以緊急呼籲所有關注人權的國際組織和國家立即干預，在為時已晚之前拯救他們脫離悲慘的命運。中國由2014年起在新疆推出在教育營，大規模扣押維吾爾族穆斯林，同年有300多名維吾爾人逃亡到泰國接壤馬來西亞邊境時被扣押。2015年泰國將109名被拘留者遣返中國，另有173人大部分是苦孺被遣送到土耳其安置。滞留泰国寻求庇护的53名维吾尔人，其中5人已经逝世，剩下的48人除了5人因为屠肉未遂正在服刑，其余都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泰国并不是联合国1951年所通过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将绝大部分难民视为非法居留。美联社引述泰国政界人士和消息人士说，近期政府内部正讨论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问题。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都外力认为，泰国官员之所以选择依家来到推动遣返，是因为今年是泰中两国建交50周年，而且他们认为由于美国新总统会在不够两个星期之内就职，因此是判断美方对这件事不会有太大反应。
泰国方面说他们是罪犯，因为他们非法入境。
阿卜都瓦力话，泰国方面话呢班维吾尔人
是
罪犯，因为他们非法入境。但是他们的亲属就强调，虽然他们是非法入境，但是他们已经上过庭，坐过监。而人权机构和律师都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唯一能够讲的就是他们是非法入境，但是他们已经交了罚款，亦都上过庭。泰国当局之所以推动遣返，主要是他们要向中国交代送礼，作为建交50年的礼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月12号表示，近日有西方媒体再次利用制泰中国籍维族人的问题抹黑中国，泰国个别不明真相的人亦都发表不符事实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发言人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一贯反对酷刑，并且在司法领域、人权保护方面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工作机制，成就有目共睹。阿卜都外力就说，中国外交人员的讲法和事实不符，若果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被遣返，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因为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逼供有些维吾尔族。
阿卜都外力
话，
正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维吾尔族人遭逼供、被死亡都是很常见的。他又话，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再教育营都已经变成监狱，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如果返回中国的话，等同是直接返回监狱。他们会面临每日工作16个钟头，审讯的时候会受到折磨。阿卜都外力又说，根据统计数字，新疆每10000名囚犯当中每年有100个会死亡，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他又说，最残酷的是不确定性，因为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所有被拘留在泰国的维吾尔族人都已经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交庇护申请，但是泰国政府至今仍然禁止难民署探视维吾尔人。有评论不排除北京向泰国施压的可能。
可以说中共国是很爱面子的国家，如果允许那些人到第三国，
阿卜都外力
说，
中共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国家，如果允许维吾尔人去到第三国的话，他们就会透露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为什么会逃走，在监狱里面又经历过什么事。阿卜都外力说，48个维吾尔人有48种故事，而中国最害怕的是这些真实的故事会对外曝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史建宇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底下，这40多名维吾尔人已经被北京视为筹码。
最近叙利亚的政权任命了几位 斯坚宇解释话，最近叙利亚政权任命了几名维吾尔外国战士担任军队入面的指挥官职务，这样对于北京来讲是造成刺激。他们认为这些过去盘踞在叙利亚北部的维吾尔武装人士是恐怖分子，但是现在居然可以得到新的叙利亚政府肯定。北京若果要壓住在海外的維吾爾武裝分子的發展聲勢，泰國的維吾爾人就變成重要的籌碼。施建宇擔心泰國和中國政府會透過政治途徑解決事件。
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国家间来进行协商来处理，因为泰国政府
施建宇话，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国家之间来到进行协商，因为泰国政府知道这些人这么远走出来，基本上就是为了逃离中国在新疆的高压统治，若果没有国际介入将他们直接地接走，透过联合国或者和泰国的双边关系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咁當然泰國係可以主張將呢班人遣送翻中國。當佢哋翻咗去之後，呢啲人嘅下場會非常悲慘，係毫無疑問噶。即使中國唔將佢哋當做恐怖分子，亦都會將佢哋當作偷渡分子嚟到看待，將佢哋集體處理，甚至係放到去監獄入邊。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4年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7亿3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在经济增长放缓、消费预算缩减和国际航线恢复缓慢这些多重因素影响之下，虽然客运需求强劲，但是中国航空业就面临量升价跌、增收不增利的困境。而同时行业内的人才供需不平均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民航局1月3号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旅客运输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8%， 部分中国传媒称为民航破纪录之年。然而尽管整体运力提升，航空公司获利能力却持续下降，出现飞得更多却赚得更少的趋势。21世纪经济1月7号报道，中国出入境需求持续释放，国内线供需结构优化，随着免签政策加码，国际线可望改善航线收益端。中国官媒央视1月9号指出，北京上海旅客吞吐量破亿，国际客运航班恢复到去2019年的 84%， 2024年民航全产业年减192亿元，基本达到盈亏平衡。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的业绩数据揭示了整个中国民航业的现况。从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第三季报来看，因客运需求维持旺盛，前三季总营收年增，净利年比2023年中国各航增长 72%， 南航增长 48%，东航亏损减少了 94%，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航空公司上半年前两季皆呈现亏损，但是看第三季净利年比，中国各航下跌 2.3%， 南航下跌 23.8%， 而东航则是下跌 28.1%。 据航空分析公司瑞思如12月6号发表2025年航空运力分析，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第三季综合营业利润率仅 1%-2%， 突显出各个航空公司目前更加关注恢复运力而非提升盈利的能力。位于浙江曾经担任飞行员的小红书航空部落客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现在的航班数量和运输总量上扬，但计算每飞行一公里能够赚到的钱的净利润却在下降。王先生表示，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减缓、收入不理想的大环境之下，老百姓降低出行预算，亦都迫使航空业内卷。
没钱的情况下，人们的出行的意愿降低点，国内的航空公司主要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旅客来出行。
没钱的情况之下，大众的出行意愿 降低国内的航空公司通过低价来到吸引旅客来到出行。国内的航线基本上都是不赚钱的，最主要的是依靠的洲际商务旅客，还有洲际货运来到赚钱。不赚钱的话，西方航空公司是不愿意来跑中国一个航线的。黄先生直言，西方航空公司陆续停飞往中国的航线，关键原因就是中国航线票价非常便宜，多数航空公司纯收益不断下降。他举例，上海到莫斯科现在的票价低到去人民币3000元，上海到悉尼低到去2000元，他形容是赔钱赚的不正常现象。财经在去年12月20日点出了中国民航票价水平降低，航空公司增收不增利。根据出行平台航班管家的数据，经济舱平均票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2.1%， 相较疫情前的2019年减少 3.8%。 因为业界规范婉拒透露全名的林先生是飞行美洲航线的中国机长，他都指出经济大环境差，迫使航司打价格战，亏本经营，甚至出现幸福航空拖欠飞行员工资的极端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纽约法院的法官在1月10日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伪造商业纪录的34项罪名作出无条件释放 （unconditional discharge） 的判决。这个判决并没有俾他受到任何的刑罚，但是维持了定罪。特朗普在宣判时再次说，这宗案的动机是政治。据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纽约法庭上出现了这一幕超现实的一幕。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透过视频向法官声称自己是无辜，说这宗案是一场政治迫害，目的是要他输去去年11月的大选。在几分钟之后，胡安梅尔上法官判处无条件释放特朗普，这个代表着有罪判决成立，但并没有被特朗普判处任何刑期、罚款或者缓刑。法官对特朗普说，他受到的待遇和其他被告并没有任何区别。特朗普现在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重刑犯身份就职的总统。在去年，他被定犯有34项伪造商业纪录以及隐瞒向一名验星支付暗口费的罪行。特朗普已经表示计划对判决提出上诉。
This was a disgrace.
特朗普说这个是一种耻辱。德州大学的政治分析师香农鲍奥布莱恩说，这宗案件对特朗普个人来讲非常重要。
He doesn't like to admit fault. He doesn't like to admit weaknesses or shortcomings.
奥布莱恩说，特朗普不喜欢认错，他不喜欢承认自己的弱点或缺点。
I think the message that really is conveyed here is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而圣心大学的学者加里罗斯说，他认为这个案件真正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现在他已经结束。在第二宗和第三宗案件当中，特朗普过去任命的一名法官暂时阻止了美国司法部发布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最后报告。这两宗案件都被驳回，涉及机密文件的储存和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攻击事件当中的选举干扰。特朗普重申他认为史密斯是非法任命的。
He was thrown off the case in disgrace. Why should he be allowed to write a fake report?
特朗普说史密斯黯然离开了这宗案件，为什么还要给他写一份假的报告呢？这个只会是一份假报告。特别检察官必须要提交总结报告。美国司法部长说，他将会公布史密斯关于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的报告，公布这份报告可能会阻碍特朗普赦免有关被捕者的努力。
If a lot of this comes to light, that a lot of this was planned and a lot of this is these activities.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者鲍奥布莱恩说，如果很多事情曝光，很多事情都是有计划的，很多行为都是恶意的，都是犯罪，那特朗普就是被有犯罪的人的活动大开绿灯。第四宗案件涉及佐治亚州的选举干扰，检察官因为同一名雇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被免职，所以在案件被驳回或者指派另一名检察官之前，这宗案件处于定制的状态。
I think the voters are actually hoping that this whole thing is brought to an end.
聖心大學學者羅斯話：佢認為選民應該係希望整件事能夠告一段落。而家我哋可以從特朗普嘅第二個任期重新開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喺華盛頓嘅報導。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